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辅导有13点益处。我热衷于以教会为基础的辅导，或者说教会内部的辅导。我从事这项事工已经30多年了，其中有19年我做主任牧师，在这之前11年做助理。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什么能比在健康的地方教会内部做辅导更为有益的了。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辅导，实质上指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辅导。辅导对象一般是本地教会的成员及来访者。辅导员通常是经过训练的教会领袖或是教会的成员。辅导的目标则是帮助本地教会的成员及来访者跟随基督，并且自己的生命也在教会中得到成长。我感谢神，弟兄姊妹只要情况允许，就尽可能地将圣经辅导带入福音机构。自由从业辅导员的咨询室以及各种各样别的机构中，我也承认他们在神国度里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这些环境下提供的辅导的深度及广度都无法与教会可以提供的坚实可靠的圣经辅导相提并论。下面我将看一下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辅导的13点益处。一，从上帝所高抹的牧者而来的直接监督。基督所赐予的牧师及长老了解他们自己教会的辅导员，并且能够亲自招募、训练及使用这些辅导员，他们可以借此全面地牧养教会的成员，他们更能进入辅导对象的世界，赢得对方的信任，并且督促他们真心实意去参加辅导，并且他们还可以将辅导对象与辅导员联系起来，而这些辅导员是牧者和辅导对象都认识、了解和信任的人。二，能使个人的辅导与公开的讲道和对神话语的学习保持一致。教会的辅导员知道他自己教会的辅导对象会听到哪一系列坚定可靠的圣经真理，因为辅导员自己也听同一位牧师的讲道。辅导对象可以确保他所接受的辅导与他每日听到的讲道是同步一致的。当我辅导别的教会的人的时候，我不能保证我的辅导完全符合他们教会的教导。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困惑及争竞。三，是以神为中心，高举基督的敬拜。上帝使用诗歌、祷告及读经一起在敬拜中，将辅导对象的心从自己转向上帝，转向上帝的荣耀、应许及供应。别人可能开玩笑说，提供圣经辅导的教会其实是每周有两次辅导，一次是集体辅导，就是周日早晨会众聚集学习上帝的话语，让大家都从偶像崇拜中恢复过来，还有一次则是周内的个人辅导。四，是基督的洗礼和主的圣餐。当我们教会的辅导对象自己经历受洗，也见证教会中别人受洗的时候，他们就被救主吸引来就近他。当他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以此来纪念他为我们所立的新约的时候，他们与基督和其他圣徒一起相交。多少次我都渴望我能给那些处于内疚罪责之中的辅导对象一颗恩典的药丸，能够让从那 被钉十字架的救主而来的赦免之爱充满他们。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起主的饼和主的杯，我提醒他们福音的应许，鼓励他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五，可以形成并重建挽回教会的纪律。当我辅导别的教会的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接受我的建议，或者拒绝我给出的清楚的且符合圣经教导的建议。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们所在的教会一些建议。我想到曾经有一对夫妇从一个福音机构或辅导员换到另一个，换了不下十个，最终来到我们这里寻求辅导。我有机会联系到他们的牧师，帮助他们改正归回，回到他们自己的牧师面前，去接受他们早就该接受的自己教会的纪律。六，成为属灵成熟信徒的团契鼓励及榜样。我在教会中的牧师身份，让我能够将辅导对象与特定的小组领袖联系起来，也将辅导对象与成熟的基督徒联系起来，而他们是我认识的人，也是辅导对象认识的人，可以从他们得到很好的指导和支持。如果当事人允许的话，有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将辅导对象与曾经面对同样问题，但是通过辅导成功得胜的那些过来人连接起来，以便更好地帮助辅导对象，使用现有的设施和闲置空间。想一下，福音机构和专业的圣经辅导员如果想拥有辅导室，是否每个月都可能要花上好几千美元来付房租呢？而与此同时，教会里却有数不清的闲置的教室或者办公室，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完全无人使用，可以供给教会内的圣经辅导所用。八，提供直接服侍他人的机会。辅导对象有可能以自我为中心，沉浸在自己里面。作为教会里的圣经辅导员，我可以将我教会内的辅导对象直接与事工负责人相联系，这样就可以给他们机会去参与不同的服事，让他们操练付出，学习顾念他人的服务行为。九，给人们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除了属灵问题外，辅导对象通常会有别的方面的问题，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提供的圣经辅导。虽然我们要留心，不要让教会专业人士无偿的慷慨被滥用，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将有需要的辅导对象与愿意给予专业财务建议的教会成员相连接，或者与愿意提供医疗建议、法律建议等的教会成员连接起来。这不仅仅是在帮助辅导对象，这也是给我们教会中其他成员用自己的才干服侍教会的机会，在他们选择去服侍的时候，就可以从中体验到服侍的喜乐。十，提供慈善援助，包括经济援助，或在体力活上伸出援手。总会有一些时候，我们的辅导对象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以便能付得上水电费、房租或者贷款。他们也有可能需要帮忙搬离危险的地方。如果是在辅导别的教会的成员，那我最多只能向他们的牧师建议他们教会给予帮助。但是如果我辅导的是自己教会的成员，就可以做些努力来真正促成这些事情。十一，使用教会成员的家 来进行辅导、门徒训练或是小组聚会。除了正式的辅导会面之外，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辅导也鼓励教会中其他属灵成熟的信徒以智慧亲密的方式来参与进来。这可能就会需要小组的聚会或者是一对一的导师会面，在成熟的信徒的家里进行。我们的主和他的使徒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让我们看到他们同样使用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来鼓励别的信徒生命成长。十二，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在爱打官司的美国，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法律上起诉另一方，因此在圣经辅导施工越靠近教会的中心，这项事工就越安全。如果我们在辅导之前签署知情同意协议，表明我们的辅导施工是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辅导，我们的辅导员并不是得到州政府认证的专业心理咨询师，辅导施工只是我们正常福音事工及门训事工的一个延伸，那我们被起诉的可能性就更小。十三，我们上诉所有服务都是免费提供的。的确，有了这十三点益处，本地的地方教会就成了属于上帝的理想的辅导中心。愿我们的主亲自帮助他的教会有这样的意向，装备教会的领袖和成员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有智慧地辅导别人，将改变生命的盼望带给教会的成员及教会所在的社区。这盼望是只有在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奇妙的测试这里才有的。